昨天的郊游，我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与猜谜的活动。我这里也有一个谜，请大家猜一猜，跟今天的讲道有关。看不见，摸不着，能写作，会教导，给安慰，愿引导，赐生命，结硕果。大家猜是什么？圣灵。好，大家都有讲啊，都有讲。今天看不见摸不着，因为圣灵是个灵，他能写作，会教导。大家知道吗？圣经的作者是谁呢？是圣灵。他也教导我们明白圣经，明白真理。他常常在我们里边做安慰、引导的工作。他赐生命，他结硕果。靠着圣灵，我们得到属灵的新生命。他也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圣灵果子。我们刚才读的那几节圣经啊，我们先看一下圣经的背景。保罗在加拉太书前边几章强调，人得救呢，不是靠律法，而是因信基督。在这个基础上呢，保罗引申到基督徒的自由。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可以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到了这一段，他进一步说明，得到自由之后，不是让我们放纵肉体，而是要顺着圣灵而行。也就是说，要跟随圣灵过每一天的生活。因此，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是把整卷的加拉太书福音的真理落实到我们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不靠律法称义，我们也不靠肉体而活，而是要靠着圣灵活出基督的品格，活出基督的生命。好，我们把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啊，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呢，是从十六节到十八节，这是第一段。这个里边呢，大家看，提到了圣灵，也提到了肉体的情欲，还提到了圣灵和肉体是相争的，因为他们相争相敌，以至于我们不能做我们随意想做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段圣经里头有两段的两个动词，一个是顺着，一个是引导。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和被圣灵引导，那么就得出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不放纵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呢？就是不在律法以下。我们下边有详细的来探讨。那么第二段，我还是不会用这个东西啊。好，哎，好。第二段，这段列举了情欲的事情，保罗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保罗非常严厉的警告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第三段呢，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提到了果子，就是圣灵结出的果子。他提到了属基督的人 提到了十字架。当我们读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想到人的品格，是不是？你有没有问，基督有这样的品格吗？我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徒是像基督的。在罗马书8:29说，神预定信徒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原来神拯救我们，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他更是要把我们塑造成像基督一样的人。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活出基督的品格，活出基督的生命呢？在这段的最后，保罗给出我们答案：我们若是顺着圣灵而生，就当顺着圣灵行事。我们有认识并且经历圣灵吗？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对圣灵有多少的认识。你相信有圣灵吗？我是说真真实实的相信。你知道圣灵住在哪里吗？我是说真真实实的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圣灵住在你里面呢？你和他有来往吗？你和他有对话吗？你熟悉他吗？你信任他吗？你有没有被他感动过？你有没有被他带领过？你被他安慰过吗？你被他责备过吗？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其实圣灵这个话题是太大了，我不可能在这里展开讨论，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借着我们读的几段圣经来看看圣灵的工作。在约翰福音3:5，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圣灵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所以在这里说，我们是靠着圣灵得生。约翻福音14:16-17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宝贵的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时候会问， 神啊，你在哪里？我一个人很孤单。但弟兄姐妹，请记住，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圣灵一直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5章25节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约�翰福音16章13节说，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会教导我们，他也会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来听，我们也要来跟随他。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6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这是一个应许，圣灵会帮助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圣灵会在基督徒身上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呢，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外在的表现，就是一个人的品格。所以，我们要渴慕，我们也要有所盼望。渴慕和盼望在我身上有属灵的果子，让基督的品格和生命在我身上彰显。约翰福音16章8节说到，他既来了，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有时会责备我们，圣灵的责备不仅指出我们的错误、我们的罪，他也给我们勇气和能力去面对，改正我们的错误，对付我们的罪。约翰福音16章14节，耶稣说，圣灵要荣耀他。其实圣灵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荣耀基督。有人会问，我里面这个声音是从圣灵来的吗？还是我自己的声音？还是撒旦的声音？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看他说的是不是荣耀基督。在我们基督徒身上，除了上面提到的圣灵，还有肉体的情欲。其实肉体的情欲并不单是指人体的身体，而是指人堕落以后离开神，以自我为中心的天然本性。也就是说，我不要神来管理，我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行来活。所以肉体可以表现在身体的欲望上，也可以表现在我们的思想、情绪和人际关系，甚至是宗教生活当中。19节21节列举的肉体的事，除了淫乱、污秽之外，还包括什么？ 包括拜偶像、仇恨、纷争、嫉妒等等。因此，一个人的脾气暴躁、嫉妒、争强好胜、自高自大、不能容忍别人，在保罗的定义当中，同样是肉体的表现。那么同样的，情欲也不只是色情的欲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情欲是从堕落的自我产生的，要求得到满足，欲望这样的冲动。我们举个例子，我现在很生气，我就是要把这句话说出去。他伤害我，我就让他不好受。我就是要让别人照着我的意思去做。这些冲动，这些欲望，都是肉体情欲的表现。最后我们所说的脾气和我们的天然的性格其实有很大的关系，总的来说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圣灵和情欲在我们里边是敌对的，是相争相斗的，它代表的是两个相反的生命方向，一个是以自我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由神来管理的生命。其实两者都在影响我们，我要怎么活。举个例子，肉体可能有人批评你，肉体可能马上就说，他敢这样说我，我马上要反击回去。圣灵可能提醒我，慢一点，不要急着说话。所以我们看到了吗？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边就会有战争，又会有征战。如果跟随我们天然的反应，我们会产生什么？我们会有恼怒，会有纷争。但是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最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忍耐、温柔、节制。肉体的情欲是天然的我要，顺着圣灵而行，就是学习来问神要什么。其实圣灵不是要消灭我们的个性，而是要管理我们天然的欲望和天然的反应，使我们在同样的环境当中不再照着肉体反应，而且逐渐活出基督的品格。正是因为神给我们应许，所以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了。所以我们说，圣灵和肉体并不是势均力敌的，神要战胜，圣灵要战胜我们的肉体情欲。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了，因为我们身体里边有征战。还是前面的例子，假设有人在众人面前批评你，你的天然反应是我马上要反驳他，让大家知道他才是错的。在这里所说的我所愿意做的事就是这样。但是圣灵在里边提醒我们，不要急着说话，不要用恶言来回应，要温柔，要祷告。 以前呢，你可能立即就反驳回去了，但是现在你不能那么自由自在的照着肉体来行事，因为圣灵在你里边有阻拦，有提醒，有教导。反过来也是一样，当圣灵感动你去饶恕他，肉体说什么呢？我不要，我还在生气。所以我们才能感受到属灵生命的挣扎。其实呢，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在基督徒里边，生命里边有征战，并不代表我们的生命差，有时反而表示圣灵已经在我们里边来做工。其实问题不是我们里边有没有征战，真正的问题是当征战发生的时候，我们选择顺从谁。基督徒真正的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终于有能力不再被肉体辖制，可以选择顺服圣灵。大家同意吗？基督徒的作家精神科医生约翰怀特在他的经典作品《征战：基督徒生活的使用手册》里边讲到，基督徒已经在基督里得到新的生命和自由，但是属灵成长仍然包含真实的征战，得胜不是没有挣扎，而是在挣扎中学习信靠神，顺服神。你有经历身体里面的征战吗？一定会有。我建议弟兄姐妹把这种经历记录下来，可以在我们的小组聚会或是教会的特殊聚会时分享给其他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互相学习，互相鼓励，彼此来建造。什么是在律法以下？就是把自己放在律法制度之下，靠遵行律法取得神的接纳和称义。那么不在律法之下呢？就是基督徒不再靠着遵守律法来称义，也不再靠着外在的规条为改变生命的主要力量，而是借着圣灵从里面改变我们。因为圣灵做了律法做不到的事情，律法在外边告诉我们你应该这样做，但是圣灵在里边改变你，使你逐渐愿意并且能够活成这样。在律法以下，不在律法以下不等于没有律法，恰恰的相反，一个真正顺着圣灵而行的人会活出律法所要求的义。有一个比喻，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愿意爬山，喜欢爬山，而且特别愿意爬到深山老林里去，甚至我听说有人去欧洲旅游也要爬爬那边的山，差点丢了爬不回来。假设有一天你突然心血来潮要想爬珠穆朗玛峰， 我这里呢，恰好有一张详尽的珠峰的地图，也有一份登顶的攻略，而且我这里也恰好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夏尔巴向导。你要选择哪一个呢？啊，向导，选择正确，当然要选择向导了。他会根据当时的天气、路况、你的身体的情况等等，带领你走最正确的道路。他还会怎么样呢？帮你背氧气瓶，帮你背帐篷，帮你背水。更有意思的是，当你爬到山顶以后，夏尔巴向导会跟你说，其实呢，你手中的那张地图呢，就是他绘制的。律法就像地图，告诉我们正确的道路。圣灵呢，就像向导，不只是告诉我们路在哪里，而且他会亲自引导我们走到目的地。树为什么会结果子？其实果子反映的是树里面的生命和特质，有生命才会有果子，对吧？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加拉太书5:22说，圣灵的果子，因为真正的仁爱、温柔、忍耐、节制，是圣灵在我们新的生命里边逐渐产生的。树能结果，是因为它的根不断从水、从土壤里吸收养分。也就是说，树必须有生命的养分供应。诗篇1:3开篇就提到，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耶稣在约翰福音15把这个真理说得非常的清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不是靠自己努力去结葡萄，而是因为它藏在葡萄树里边。所以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么我们会问，为什么有的树不结果子呢？因为没有真正的好生命。所以耶稣一再提醒，不要只看外表的宗教表现，而要看我们里边有没有生命的果子。第二，树不结果子是因为没有藏在基督里。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会很忙，聚会、服事等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与基督、没有与圣灵建立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会枯竭。第三，我们的生命被别的东西挤住了。在今天的社会，可能是我们的工作、金钱、娱乐、 名誉，还有我们的欲望，占据了我们太多的生命空间，以致我们不能让圣灵在我们里边结出果子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修剪。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说，结果子的枝子，神还要修理干净，使它结果子更多。我们当中有很多喜欢园艺的，喜欢种树、种菜的，我们家也有几棵树。每天的冬天呢，我都要把那些干枝、那些很细的枝子，还有一些乱长乱的枝子，把它剪掉。第二年它能结果子，而且那个树枝不会断。修剪是不舒服的。神有时借着困难、管教和失败，我们周围人的提醒、环境的改变，除去我们里边的骄傲、自我以及我们的坏的习惯。如果一个人抗拒神的修剪，属灵的生命也会停滞。不结果子的树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圣经的警告非常的严厉，砍下来丢在火里，长期没有完全属灵的果子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与基督的生命联合？但是神有恩典，路加福音十三章六到九节提到不结果子的无花树的故事，我想大家也都熟悉。主人来找果子，三年都找不到，就说把它砍了吧。但是管园子的说，再留他一年，让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看看它能不能结果子。在这里，耶稣让我们看见神的两个方面。神要求果子，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同时，神又给我们悔改、被栽培、重新结果子的机会，因为他是忍耐和恩慈的。所以，不结果子的警告不是叫人绝望，而是催促我们不要满足于只有叶子而没有果子的信仰。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结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果子的用途是什么？它是供应人的。我们看看圣灵所结的果子的用途。你的忍耐可能祝福你的配偶，你的温柔可能祝福你的孩子，你的恩慈可能扶助软弱的弟兄姐妹，你的节制可能避免一场家庭或者是教会的冲突，你的仁爱使人从你身上感受到基督的爱。 我们结果子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我们的天父得荣耀。我们前面说过，圣灵的果子是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我们顺服他的带领，而逐渐在我们身上产生出来的，是在 外边可以看到的品格。那么我们看看耶稣基督的品格与圣灵的果子是不是有些重叠的地方。耶稣爱门徒，也为罪人舍命，显出耶稣的仁爱的品格。耶稣因圣灵欢喜，也因前面的喜乐忍受十字架，显出耶稣喜乐的品格。耶稣使人与神和好，也教导人和睦，显出耶稣和平的品格。耶稣长久忍耐门徒的软弱和不明白，这就是耶稣忍耐的品格。耶稣怜悯病人、罪人和被排斥的人，显出耶稣的恩慈和良善的品格。耶稣完全忠于父神的托付，显出耶稣的信实。耶稣亲自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是耶稣温柔的品格。耶稣在面对试探、羞辱、逼迫时，始终不被肉体的情欲、肉体和情绪所控制，显出耶稣的节制。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品格在耶稣身上都有完全的表现。当然我们不能说圣灵的果子就是耶稣的全部品格，对吧？因为圣经里还让我们看到耶稣其他重要的特质，例如圣洁、公义、谦卑、顺服等等。什么人是属基督的人呢？就是那些真正属于基督、与基督联合的人。其实我们信主，不只是接受基督教的道理，而是生命主权的改变，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肉体和邪情私欲钉在了十字架上。意思就是我们拒绝肉体继续掌权。这个抉择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但是钉死肉体并不是终点。保罗给出我们一个总结：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就是说，我们不能靠着圣灵开始基督徒的生活，却要靠着自己完成基督徒的生活。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得救的时候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需要耶稣，对吧？可是信主以后呢，我们却忘记了主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把圣灵抛在脑后。我们希望靠着自己的努力 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保罗说，不是这样，我们开始靠圣灵，继续也要靠圣灵，而且是每天每时持续的跟随圣灵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怎样靠圣灵得生命，我们也要怎样靠圣灵过生活。圣灵生命从他开始，脚步也要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每天跟随圣灵的脚步，圣灵就会在我们里边把我们天然的品格改变成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品格，使我们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我们感恩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赎了我们的罪，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主啊，你又把宝贵的圣灵放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保惠师，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这卑微的瓦器，正是因为有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才显出尊贵来。主啊，愿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来每天听从你的教导，跟随你的指引，让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